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中国社会正在飞快地向现代都市化迈进。中国国务院提出要大力地推进城市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成千上万的农民怀揣梦想，远离故土，源源不断地涌进早已拥挤不堪的都市。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下270万个，每一天中国有上百个村庄消失。由于教授兼作家敏锐地体验到了这种担忧和迷惘，他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揭示和探索了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乡村的被抛弃和抽空。今天我们邀请的就是作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中文系教授梁鸿博士。欢迎你，梁鸿。
非常感谢。
你是刚才提到的你的两本作品啊，《出梁庄记》是今年刚刚出版。
对，是今年4月份出版的。
今年四月份刚刚出版，还出版了这个作品以后，因为这个作品，你获得了文学奖，还获得了2013年的中国青年领袖奖，
好像是骄子领袖、青年领袖什么？
青年领袖奖。
对，
你是刚才就你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很落俗套，很可能很多媒体采访你都问到了，但是我还是想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其实像我们就是搞中文的很多时候都是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
对对，文学少年，文学童年。
嗯，
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写东西吧。
嗯，
然后后来就是冲着这个梦想一直上中文系，就是凡是考学都考的中文系，就第一选择就是中文系。
嗯，
所以其实写作一直是一个心中一个梦想。但是后来就是读了博士之后在高校教书，就主要搞研究。
嗯，
就是文学研究也还是。
对，
那么现在
你是研究文艺理论。
嗯，对对对对，
现代文学
批评，
文学批评，
对现当代文学的。
嗯，我对中国的大学里边教授文学的教授的这样的生活有所了解。在大学里边，特别是在中文系里边教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在以前的时候是需要耐得住寂寞，要有一定的坚守。为什么你从书斋，就说从教授现在成为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开始写作，而且是写作的这个目标对象是转向了田野、农村、乡村？
其实我觉得做学问本身就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一个事业，就必须得耐得住寂寞。那么但是对于我来说，之所以走向田野，也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淤积。我觉得每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都经过了一番奋斗之后来到了城市，并且你依然从事了观察社会，观察，因为文学本身也是社会的反应，一种反应之一。心中都有一个情结，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家乡写出来。那么2008年左右，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学术上也有一些瓶颈，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研究跟现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同时也觉得自己的内心，当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非常隔膜的地方。那么所以我觉得才想到回到家乡，回到梁庄。
嗯，
所以我觉得回到梁庄可能第一冲动是因为我个人的情感的需求。
嗯，
我觉得每当一个人有迷茫的时候，第一冲动就是我要回家。
嗯，
那么刚好因为我的家在农村。
嗯，
所以我是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你回到了家里边，而家乡本身又是一个中国命运的一种特别大的承载。所以才能够把家乡这样一种内在的生命状态把它书写出来。
嗯，你姓梁，这个村子叫梁庄啊，你就是从小在那个地方长大的。
对对对对，我在那生活了20年。
你写了这两本关于梁庄的书以后啊，现在在中国成为名人，很多媒体都采访你。我也看到了一些你在中国其他媒体上的一些访谈。你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一个媒体上接受访问的时候，你说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当中，乡村被抛弃，是被制度抛弃了，被制度化的抛弃了，乡村的资源被抽空了。有两个问题我想问， 你为什么这样说？另外，你说你的家乡梁庄的村民这样认为吗？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可能是中国的政治的一个走向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中国的乡村，在改革开放以来，它实际上有个很大的繁荣，在从表面看来。首先就我自己的家乡而言，很多农民他的确是富裕了，相对富裕了。那么从原来我们家就已经从原来吃不饱到现在可以吃得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个变化。但是我是想探讨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变化背后，那么这样的个体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特别关注一个问题。我们从表面看来一片繁荣，但背后其实它有一些千疮百孔的东西。这种千疮百孔可能在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被制度忽略的。那么我们总是从经济来衡量，但我们很少从情感、从精神、从个人的生命需求来衡量那么这样一个发展。如果把这个发展也加上的话，那么我们的发展到底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稍微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吧，还是希望能够从这个层面来进行一个考察。那么另一个层面，我觉得从农民角度来谈，那么他是否意识到自己被抽空？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持一个冷静的一个态度的。我觉得农民本身，因为他长期以来处于一个贫穷状态，当他获得温饱问题之后，他是相对满足的，他会忽略他情感的不满足。但我觉得农民可以忽略，但我作为一个观察者是不能忽略的。所以我觉得农民本身可能在很多时候他还是心里觉得，哎呀，几朝几代都没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免税，我们的老知识就会说啊，几朝几代都没有这样的好事情，他觉得免了皇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当然是的，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农民是最直观的一个反应。他会忽略到比如说他的孩子不在家，也有10年可能就没有回来，他也会忽略到他的老婆不在家或者他的丈夫不在家，就这些通通是被忽略掉的。但这也是恰恰是在人的层面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你是博士，是教授，是作家，你意识到了许多非常这样深层次的问题，或者更长远的这样的一种担忧，对乡村，就你的同乡，他们可能就是刚才你谈到，他们有多少人体验到了你这种担忧？
像我的同乡，我觉得他们的体验是更生活实感一些，他会直接体验到，比如说我在城里面打工，谁欺负我了？他可能会这样来体验这个社会对他的一个给予的东西。我在西安采访，在《出梁庄记》里面，我提到在西安采访，就是我的堂哥们在蹬三轮车。那么他就会提到比如说城管，警察，那么再比如还有托，就跟他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关系链里面，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会去骂他们，他会去哀求他们，他也会去表达他的愤怒和不满，但最终他可能很少从大的层面来看待他所处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就是农民他对他的自身的命运，他是一个经验状态，就特别大的一个经验状态。
你的这两部作品现在是被叫做非虚构文学，我的感觉就是看你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你似乎不太很喜欢报告文学的这种说法。现在的这种非虚构文学和报告文学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报告文学在80年代中期是非常好的一个文体，我们知道有很多非常好的报告文学出来，
是
作家也非常好。那么但是后来经过，因为文体经过善变之后，它变成一种太过主流化。主流当然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而是说它太过注重一些报道的一面、宏观的一面、宏大的一面，而忽略了个体存在的一种探索。所以我觉得就是当这样一个名称被僵化之后呢，你就不太愿意用这样一个名词。那么非虚构，我觉得它更多的在于，个人对社会的观察，所以它讲究就个体的这样一种眼睛在里边，个体的这个知识结构和他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探索，它不是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它只是试图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这个看到可能是主观的，它可能是完全是个人化，就像我写梁庄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梁庄，它实际上就是我作为梁庄的女儿回到了梁庄，我看到我的婶婶， 我的嫂嫂，我的堂哥堂侄他们怎么生活，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更就主观的客观，它不是一个是打着完全客观化的真理式的那样的语言的一种写法。
这是一个作家，你可能更希望你的作品呈现给读者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文本，你刚才说了你不希望是一种请命，就是一种探索，就是一种挖掘，你希望你的这个作品就是一个文本，但是你希望通过你这个文本向读者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我在国内有的时候接受采访包括一些演讲，有很多人都会特别的激愤，那么会说你看你这啰啰嗦嗦这么多干嘛，那么我是想这样来看待我的作品，就是我特别希望你看完《出梁庄记》，看完《中国在梁庄》，你有一种生命的痛感，你忽然发现农民工、农民他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不再是一个风景里边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而他是跟你息息相关的，你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一个特别具体的状态，比如说他在灰尘下抡那个斧头在砸那个机芯，比如说他匍匐在车底下在卸那个零件，那么再比如当他真的你感受到他在那样的黑暗的出租屋里面那样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他是从风景里面走出来的人，能够让你这样一个读者也感受到他的呼吸、他的心跳，那么他的一个眼神，他是真实的，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打破中国目前这样的阶层化的这样一个特别分裂的一种状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套子里面生活，我们虽然我们旁边就有保安，我们旁边就有三轮车，我们每天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风景，但我们好像都是在看风景，而不是看自己。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从这两本书里面看到自己，跟你息息相关的那样的心痛之感，这是我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目的。那么然后由此再来看待社会种种问题。
你刚才说你是农民的女儿，从小在梁庄，在农村长大。中国传统上几千年来是一个农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国有很多的俗话，比如说民以食为天啦，还是土地为本啦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土地和乡村展开的。
对，
粮食，民以食为天嘛。那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推翻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是他抓住了当时中国的这一个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农民实际上是很希望，中国传统的中国人是很希望拥有土地，对土地的这种依赖。但是你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你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说乡村现在已经是被制度化的抛弃了，被掏空了。如果说农民爱土地，纯粹是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这样讲？
我说一个词是虚妄的。
嗯。
那么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农民是非常爱土地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抽象的爱土地的这样大地田野是吧？这样一种梦想。那么农民因为是跟他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存在，所以他肯定是爱土地的。但是为什么说农民又不爱土地呢？因为他从土地里面得不到他所想要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我说中国的农民，那么这么多年以来，他只能背井离乡去打工，才能够获得生活，获得一个基本的一个生存资源。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我觉得说农民爱土地真的是一种特别虚妄的一种说法。那么而且呢，如果说我们在乡村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一个现代化相接轨的生活环境的话，你说因为农民爱土地，所以我们要让农民待在土地上，这也是不现实的，并且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今天我们的第二代农民，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几乎是对土地没有任何的一个情感，也没有劳作经验，也没有这种乡村经验，他们是在一个夹缝里面生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代农民，你说他是农民吗？已经不能说是农民了。老一代的50多岁以上的农民，他还因为他干过活，他割过麦子，下过地，那还是真的农民。但他们对土地是爱恨交加的，因为他需要这片土地给他一精神的安慰，那是他最终的归宿，因为他不能够在城市生活，所以这个地方是我的家，我要盖栋房子。虽然这栋房子可能20年就不去住，或者20年都住了几个月，但他依然要盖个房子。很多人说农民特别愚昧，你看 在城里面生活那么久，非要回家盖个房子又闲着，所以我对这个说法其实是特别不看同的。因为我觉得对于农民来讲，他唯有在乡村这个家才是他真正的家，他才有归属感，他一定要盖栋房子来表白自己的价值。
嗯，
在那个房子里面他才是真的。
你说的这是老一辈的农民，
对对对，
现在的年轻一代的农民，实际上说的更准确一些是现在所谓的农民工，在城市里边更多的是在城市里边的农民工，是现在的农村的年轻的农民。这些人对土地是怎么看的？他们刚才你也讲在你的作品里头描述到的这些人，在城市里边这些农民工，实际上他们是一群被异化了的人群，是一个和这个社会和他现在正在生活着的这个城里的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而某种程度上又和他原来这个农村也是格格不入。他们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乡村的？他们对中国乡村的这种消亡，或者用你的话说被抛弃，是怎么看的？
应该说年轻一代的农民，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他对乡村是没有多大的真实的情感的，因为他们从小可能被父母带到城里面上打工，然后到初中又回去去上学，回去之后也是封闭学校，所以其实他对真实的乡村的感情是不深厚的。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因为他一到成人十五六岁就在城里面打工，那么在城里面某一个工厂打工，所以他跟城市之间也是有所隔离的。但是一定要知道，年轻的孩子一定是非常向往城市的，因为我们的城市是被塑造成一个更好的生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嘛。所以一定是非常向往城市的。所以这一代孩子我觉得他是比较迷茫的。我采访过年轻的工友，还采访挺多的，非常迷茫。我问他你到底在哪生活，如果你结婚了，他说家肯定是不在，就乡村肯定是不在那儿，县城不一定，北京肯定不可能，那么在哪安家呢？他其实不知道，因为他们现在刚刚还不到30岁，可能还没有结婚，所以就非常非常迷茫。那么异化这个词其实怎么说呢，我也觉得有点对他们太不公平了，因为毕竟他们也是渴求一个正常的生活，也希望能够在城里边安家获得一个归宿。但是现在的我觉得这种异化是实际上是我们的制度某种户籍制度所带来一种两极分化的一种状态。这批年轻的孩子其实极需要一个身份的一个解决，比老一代农民可能更需要。
时间的关系，梁红，今天我们只能谈到这里。
好的，非常感谢。
好的，非常感谢作家教授梁红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稍后回来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